法国总统下个礼拜会晤俄乌领导人，缓解东欧危机。美国议员呼吁成立美台共同防卫司令部。荷兰记者直播奥运，被中共红袖箍粗暴推走。美国新任驻日大使会晤日本首相，承诺全心全意深化美日同盟。两年来首次，马斯克将会在下个礼拜在演讲当中发布星际飞船的更新消息。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府宣布，为了缓解东欧的紧张局势，总统马克龙将会在下个礼拜分别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领导人会晤。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7号首先将会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商谈，隔日再飞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法国总统府在声明当中指出，马克龙在3号已经先后同普京泽连斯基通电，讨论有关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议题。此外，马克龙近日表示，他暂时不打算正式公布是否将会在今年4月总统大选竞选连任，当前以处理乌克兰危机和疫情为优先。不过，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将会在4月10号举行，其他参选人正如火如荼投入竞选活动，只有马克龙尚未正式宣布参选，此举引发了外界关注。法新社报道指出，一般认为44岁的马克龙应该会参选，他本人亦都曾经坦诚有这个意愿，但仍然要等他正式宣布之后才会展开全国性竞选活动。马克龙接受北方之声报访问时曾经表示，乌克兰边境正逢俄罗斯大军集结的危机，这样会威胁到欧洲集体安全。如果他此刻投入竞选，无异于违背他当初此言承担总统责任直至最后一刻的承诺。马克龙还在访问当中透露，他可能即将再度前往德国，同德国同波兰领袖讨论乌克兰议题。根据一名马克龙幕僚的消息说，马克龙可能在今个月10号到20号之间宣布是否会参选。根据预计，极右派领袖马林纳庞和保守派的波克瑞斯之间可能有一人会进入4月24号的第二轮投票。如果马克龙和纳庞对决，将会以 55-45% 胜选。如果马克龙对上波克瑞斯，亦都将会以 54-46% 赢得连任。外界一般预期马克龙很可能会连任，但亦都有分析师指出，目前的民调数字仲未能够断定结果，因为很多选民尚未决定投票给哪个。鉴于中共当局对台武力威吓越演越烈，曾经在陆战队服役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近日投书外交事务期刊，再次呼吁美国政府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尽快采取包括扩大训练台湾军队、定期派遣高阶军事领袖访台、成立美台共同防卫司令部等必要行动，强化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能力，有效防范中国武力犯台。加拉格尔以台湾不能等，美国要防止中共成功进犯必须做的事为题指出，尽管包括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以及梅惠林等美国智库学者对北京可能在未来3-5年侵犯台湾发出警告，五角大厦应对中共犯台的准备仍然不足。例如美国及其盟邦在太平洋的基地没升级，国会尚未提供位于台海冲突最前线的关岛急切的防空及飞弹防御系统资金，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基地都没有储备足够的精确导引弹药，不足以支援一场长期冲突等。加拉格尔强调，虽然目前美国正走在输掉台海战争的道路上，但仍有机会改变这种劣势。他建议五角大厦应该为防卫台湾设立一个新的包括澳洲和日本在内的操作规划架构，在印太司令部为东北亚地区发生的危机提供移动指挥管制。美国亦都应该重新建立1979年美台断交之前在1950年代中期为抵御中共入侵所成立的美台共同防卫司令部。 加拉格尔话，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决策者依赖同中国之间关于台湾的长期战略模糊政策，表面上阻止中共干涉台湾，并劝阻台湾不要采取片面行动破坏现状，但如今是北京准备在台海采取片面行动，而华府的战略模糊鼓励这一种意图，因为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因此遭到怀疑。曾经在伊拉克担任美军情报官的加拉格尔主张加强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将美军在该地区的属地美属萨摩亚、关岛及北马里安纳群岛等岛聚，同澳洲、日本等盟国组成对抗中共的防线，尤其是关岛。华府决策者必须落实印太司令部长久以来一直要求装设的尖端飞弹防御系统，以及修补跑道、防空能力及弹药储备设备等。今年稍早，加拉格尔亦都提出众议院版本的武装台湾法案，主张每年提拨$30亿，以强化台湾防卫能力。这一笔经费将会用于为台湾提供设备、培训和其他军事支持，以加速台湾部署不对称防卫能力，以延迟、削弱和阻止中国入侵台湾。2月4日，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当日，中共当局再次向世界证明，佢唔会容忍任何形式嘅新闻自由。一名报道冬奥会嘅荷兰记者喺直播嘅时候，被中共安保人员强行推走，外媒将嗰个保安叫做共产党走狗。一名记者叫达斯，嚟自荷兰嘅 NOS 日报。当时他正在镜头前直播北京奥运会，突然一名戴着红色臂章的男子进入画面，粗暴地捉住了记者的肩膊。男子使劲向相反方向推他，达斯尽力反抗住，并用普通话说，等一阵，我现在在这里做新闻联播。达斯边躲闪边报道，最终被拉走。同达斯同步直播的荷兰女主持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NOS 立即将画面撤回演播室。据每日野兽报分析，好可能因为达斯揀在灯光昏暗的北京街头报道，而没有在灯火通明的鸟巢体育场拍摄，因此当地觉得这个报道不够正能量。NOS 发信息说，我们的记者在现场直播时被保安人员从镜头前拉开，不幸的是这样日益成为在中国的记者的现状，他很优秀，几分钟之后仍然跟着完成了报道。荷兰传媒每日汇报援引 NOS 总编辑格劳夫说，这段影片是外国传媒如何受到中共对待的痛苦例子。达斯经常说，在中国做记者很难，限制自由的趋势影响深远，而且由于新冠疫情，这种趋势可能会更加强烈。上个月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说，由于中共政府试图阻止同慕克独立报道，外国记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报告还概述了中共政权支持对外国记者攻击，例如推挤拉扯或者发动诉讼威胁，这些活动在中国公众当中日益加深，即是认为外国传媒是敌人，这样直接助长了暴力和骚扰现场记者的行为。美国新任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2月4日在北京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承诺他将会全心全意地努力加深美日两国的同盟关系，而岸田就回应说，期待你为了日美关系更加发展而大显身手。根据日本外务省会后发布的一份声明，两人讨论了中共越来越强势的军事行动、北韩越来越多的导弹试射以及其他地区性问题。双方还表示要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上密切合作。伊曼纽尔会晤结束之后向记者表示，我向首相承诺，我每日都会为了同盟的理念而全心全意地工作。伊曼纽尔曾经担任美国芝加哥市长多年，由于芝加哥拥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的两支球队，小红队和白袜队，伊曼纽尔还向岸田送了两件特别的礼物，就是小红队和白袜队的球衫，两件球衫的背后都印着岸田100。根据美联社报道，岸田看到礼物之后立即开怀大笑，因为他不单只是日本第100任首相，而且还是一个棒球迷。岸田在会晤当中表示，伊曼纽尔出使东京象征着日美同盟钢铁般的联系，而且他亦都期待着伊曼纽尔为进一步加强日美关系大显身手。 美国之前的驻日大使威廉哈格替2019年7月离任，在伊曼纽尔抵达东京之前，美国驻日大使的职位一直悬空。据美国网媒 The Verge 报道， SpaceX CEO 马斯克宣布计划在下个礼拜四晚上发布关于该公司下一代星际飞船火箭的更新消息。马斯克对上一次是在2019年更新该飞行器的消息。星际飞船长期以来一直是马斯克关注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是 SpaceX 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在开发的大型新深空火箭。这种完全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被设计为在一个名为超级重型的巨型助推器上发射，将人员和货物运往遥远的目的地，譬如月球和火星。到目前为止， SpaceX 已经用该火箭原型进行了几次高空试飞，但仲未将星际飞船原型发射到轨道上。该公司目前正在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自2016年以来，马斯克一直在定期介绍他的计划，就是建造一个巨大的火箭，将民众送往深空，并在未来的某一日登上火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计划的核心火箭亦都经历了各种设计变化。该飞行器亦都有好多不同的名字，从 BFR 到火星殖民运输机，再到最终的星际飞船。马斯克在推文说，新演讲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10号星期四晚上8点举行，但没有给出关于这次活动的其他细节。2021年，美国太空总署授予 SpaceX 一份29亿美元的合同，离开发星际飞船，作为搭载 NASA 太空人到月球表面的登陆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